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圣经，让我们大家来读马可福音第九章，我们要从第二节读到第三十二节。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节到第三十二节，我们经文比较长，让我们大家慢慢的来念。
我哋一齐嚟读圣经，马可福音嘅第九章第二至三十二节，因为比较长，我哋可以慢慢嚟读。
我们来读啊。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吗？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们，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们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一样，众人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他们离开那地，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 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我今天早晨刚才在做礼拜的时候突然在想，
我今朝早晨当我做礼拜嘅时候，突然间我想，
今天好像是我今年第一次在当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信息。
今年系我第一次当中同大家分享嘅。
在今年初的时候呢，我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在玻利维亚有一件短宣的服饰。
今年年初嘅时候，我喺玻利维亚用咗两个礼拜嘅时候做一个短宣嘅服饰。
在第一个礼拜，我在当地的一所神学院里面教一门课。
在第一个礼拜，我在当地一间神学院里面教一门的神学科。
第二个星期呢，我有机会和另外两位传道人，我们在三个不同的城市，有一些在教会的服事。
第二个礼拜，我同其他的传道人在其他的教会做一些不同的服事。
我就记得到了第二个礼拜的时候。
我记得在第二个礼拜的时候。
因为第一个礼拜在那个神学院的话呢，我女儿她也有去，所以我常常见到她。
因为在第一个礼拜，我个女儿都同我一起去，所以我成日都见到她。
到了第二个礼拜的时候。
到了第二个礼拜的时候。
因为我分别到不同的三个城市去。
因为我分别去到三个不同的城市去。
她是留在原来的那个我们所居住的那个城市 Santa Cruz。
而我个女就留喺嗰个城市吓 ，Santa Cruz。
所以呢，我是一个人在和另外两个牧师在不同的城市当中服侍。
所以我自己人同另外两个牧师喺唔同嘅城市度服侍。
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就开始有点想家了哈。
到后来嘅时候，我有啲想家啦。
就想到自己的，想到师母，想到小孩，想到就有点想回来了，这样子。
就想到师母两个细路，就好想翻嚟啦。
那出外一段时间，总是会想自己的家。
出外一段时间，你总会都想自己嘅屋企噶。
我后来我女儿告诉我，她也很想家。
后来我女儿话俾我知，我都好想屋企啊。
尤其我不在的那个礼拜，第二个礼拜。
尤其是在第二个礼拜，我唔喺佢身边嘅时候。
但我就想，我就和我回来以后，我就在想这个事。
咁当我翻嚟之后，我就想呢件事。
我在想的是想到呢，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我和师母现在已经进入空巢时期哈。
因为我想到我同师母而家已经进入咗一个空巢嘅时期。
那有的时候我们讲到小孩子的以前小的时候的事情。
有时我哋讲到细路仔小嘅事情。
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到小孩子小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讲到细路仔佢哋有一个特别嘅现象。
所以我们现在大了，我们有时候离开久一点，我们会想家。
所以我哋大咗，离开耐咗之后，我哋会想屋企。
那我记得小孩子小的时候，如果带他到朋友家玩的话呢，要到回家的时候呢，总是要大闹一场，不想回家。
我哋带细路仔去朋友玩嘅时候，当我哋要走嘅时候咧，佢就大闹一场，佢唔想翻屋企。
因为在朋友家和朋友在一起玩耍的时候呢，太痛快了，太高兴了，就不想回家。
因为喺朋友屋企玩嘅时候太爽太痛快了，佢唔想翻屋企。
我甚至于想到呢，有一年呢，我们家带着孩子一起到这个迪士尼乐园去玩。
甚至我想到有一年我哋带佢去迪士尼乐园玩。
那天呢，早上去到晚上才走嘛，对。
朝头早去，夜晚先走。
那不但小孩子不想回家，连大人都不想回家。
唔单止细路仔唔想回家，屋企大人都唔想翻屋企啊。
因为玩得太痛快了，太高兴了。
因为玩得太痛快，太高兴了。
在当中好像是一个享受一样。
喺当中系一个享受嘅一样。
我们教会很多年没有中文堂，没有这个退休会。
我哋教会喺中文堂好耐都冇个退休会啦。
但我记得在很多的退休会当中。
我记得在以往很多的退休会当中，
很多时候呢，我们参加退休会的人也到了最后一天要走的时候呢，就不想走。
很多参加退休会到咗最后一日，他们都不想走。
一想到纽约每天生活那么忙碌，
一想到在纽约每日生活那么忙碌，
退休会通常都在那个郊外或在山上，那边很安详，很这个安静。
因为退休会通常在这个山上很安静，
早上还可以听人讲道。
早上可以听人哋讲到，
然后下午还可以去游泳，
下午可以游水，
或者喜欢在这山林里面能够走一走，
或者可以在山林里面走一走，
太舒服，然后也不用煮饭，对不对？人家煮给你吃，
太舒服了，你又不用煮饭，有人煮给你吃。
你等到要走的时候不想走，
等到要走的时候真的不想走了，
太痛快了，
太痛快了。
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这段很长的经文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哋读呢段咁长经文嘅时候，
好像那个彼得也有那个类似的那种情怀哈。
好似彼得有类似嘅情怀。
他和耶稣，彼得和他自己其他的同伴，彼得、约翰、雅各，他们一起和同耶稣上山。
当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同耶稣一起上山的时候，
他们到了山上的时候呢，哎，太痛快了，想要搭个棚子待在上面，不想下来了。
他们在山上面太痛快了，想搭一个棚，不想下来。
但最后还是下来。
最后他们都落了山。
下来到山下以后呢，竟然发现有另外一些让他们觉得有点出丑的事情。
他们落到山下面之后，发觉有些令他们出丑的事。
有人那个被鬼附的呢，请他们门徒去赶鬼，竟然赶不出来。
有人被鬼附的，请他的门徒去赶鬼，居然赶不出来。
一直到耶稣他亲自的来行了神迹的时候呢，这件事情才摆平。
一路等到耶稣行了神迹的时候，这个事情才改变了。
所以也许今天早晨，
或者是今天的早晨，
我想和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我们来思想这一大段圣经。
我们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这 一大段的圣经。
你如果对圣经很熟悉的话，你知道通常呢，这第一段有关于在登山，在山上改变形象的这一段经文。
如果你熟悉的话，第一段就是讲在登山耶稣改变形象的。
可能很多牧师就讲了一篇道了，这样
可能很多牧师可以讲一篇道。
那另外一个，在这个医治这个被乌鬼所附的这个孩子的这件事情，可能牧师可以讲另外一篇道。
另外在耶稣医治这个乌鬼的时间，也都可以讲一篇道。
但我今天呢，我想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但今天我想将这两个摆在一起。
所以我们的重点可能不在其中的很多的细节。
所以我们的重点可能不是在其中很多的细节。
但是当马可写马可福音把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
但是当马可写马可福音将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想和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我们来探讨神在当中所赐给我们的亮光。
我想同弟兄姐妹在当中探讨当中的亮光。
首先在这里呢，这个耶稣带了他的三个门徒一起到山上去。
首先就是耶稣带了他三个门徒一起到山上去。
那山呢，这个高山代表着属灵的经验。
高山是代表属灵的经验。
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许多不同的例子。
在旧约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例子。
例如摩西在西乃山。
好像摩西在西乃山。
在西乃山呢，神赐下的那个十诫。
在西乃山赐下了十诫。
在那个经验当中呢，神与人见面。
在这个经验当中，是神与人见面。
例如以利亚他到了何烈山。
另外以利亚到了何烈山。
那他在原来在地上有一些轰轰烈烈的一些事迹。
他在地上有些轰轰烈烈的事迹。
但是他后来呢，心中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委屈。
但是后来他在心中受了很多的委屈，
并且有许多的惧怕。
并且有很多的惧怕。
而在何烈山那里呢，他有一个特别的属灵的经验。
在何烈山里面，他有一个特别属灵的经验。
所以高山代表，在旧约圣经里面代表属灵的经验。
在旧约里面，高山里面是代表属灵的经验。
甚至你想到说，神可能住在山上啊，
甚至想住神可能住在高山上面的感觉。
有那种感觉，但是门徒当耶稣带着门徒上山的时候，
有这种感觉。但是当耶稣带着门徒上山的时候，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竟然真的有一个属灵的经验在他们当中发生。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知道，居然真的有属灵的经验发生。
那个经验就是耶稣呢，他改变了他的形象。
这个经验就是耶稣改变了他的形象。
那这个在这段圣经里面，首先告诉我们说，在说耶稣呢，他耶稣在他的面前变了形象，然后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
那这段经文讲，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
所以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发生在耶稣的身上。
有个特别的事情发生耶稣的身上。
不单是他脸色的那个形象改变了。
不单是他面的形象改变。
并且他所穿的衣服呢，也改变了那个颜色，变成更加的洁白。
并且他的衣服颜色变得更加洁白。
换句话说，有一些很特别的特殊的现象发生在耶稣的身上。
有一些很特别的现象发生在耶稣的身上。
但是呢，除了这以外，外在的还有一些事情发生。
除了这样之外，外在还有一些事情发生。
这边告诉我们说呢，在第四节，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
第四节就讲，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
并且
和耶稣说话。
并且和耶稣说话。
并且和耶稣说话。
那摩西在圣经里面呢，它代表着律法。
摩西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律法，
因为是经过他，所以以色列人有了十诫以及日后他们的律法的建立。
因为经过他是以色列人有个律法，所以就建立了律法。
那律那以利亚呢，在旧约圣经里面，
那以利亚在旧约圣经里面，
虽然没有那个以利亚书哈，
虽然没有以利亚书，
但是呢，在先知的这个不同的先知的这个排列当中呢，他是有可能是有最伟大的事迹。
但是在先知的排列中，他是有最伟大的事迹。
因此呢，以利亚可以说在旧约的那些人物当中，那些人民当中的脑海中，他是代表着先知。
因此在以利亚在先知当中，他是代表先知。
那因此呢，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
因此摩西是代表律法，以利亚是代表先知。
那这就是旧约了。
这个就是旧约了。
旧约就是律法与先知的总和。
这个就是
旧约就是律法与先知的总和。
旧约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总合。
所以因此呢，这两个代表旧约的最伟大的人物。
因此这两个代表最伟大的旧约人物。
那想想看，你如果是彼得的话，
如果你看看是彼得的话，
你看说哎呀我的老师哈，
咁佢得话哦，我嘅老师啊。
这耶稣呢，我们跟随他的时候，他只是好像在我们的社会当中默默无名的一个宗教领袖。
耶稣啊，当我哋跟随嘅时候，佢一个默默无名嘅宗教领袖。
我们到山上竟然发现他和那些旧约最伟大的人物一同站台啊！
我哋去山上嘅时候，居然发现佢同旧约之中最伟大嘅人物企埋喺一齐。
让我们做学生的、做门徒的也感到无比的荣幸啊！
让我哋做学生、做门徒嘅都感觉到无限嘅荣幸。
耶稣竟然和旧约的那个最伟大的那个律法的那个代表人物耶稣，摩西。
耶稣居然同呢个律法最有代表嘅摩西人喺一齐。
和还有那个旧约里面对那个都代表先知的那个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以利亚。
仲有喺旧约先知里面最有代表嘅人物以利亚。
不但是一同站台啊，站在那里。
唔单止同一齐咁企喺度，
而且还讲话，
仲可以一齐倾偈。
你跟总统照一张照片就觉得了不起，你还跟他讲话的话更了不起嘛？
如果你有机会同啊总统影相，你会觉得好了不起；如果你有机会同佢讲嘢，更加觉得了不起啦。
那就在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你就解释到他们在讲什么。
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有解释他们讲什么。
他们讲到呢，他们在那边讲到的是有关于耶稣要去世的。那些事情，
他们有讲到是关于耶稣要去世的事情，
也就是说他将要在耶路撒冷当中所要发生的不同的事情，
也都讲到在耶路撒冷将要发生的不同的事情
，不管他讲什么，反正有讲就很伟大，对不对？
即不理讲什么，总之有讲就很伟大了。
所以对彼得来说呢，我的老师竟然和这两个伟大的人物在一起而且讲话。
对彼得来讲，我的老师居然可以同这两个这么伟大的人物在一起还讲话。
我的老师和这些伟人平起平坐。
我的老师同这些伟人平起平坐。
真是荣幸，真是痛快。
真是荣幸，真是痛快。
所以呢，我就建议彼得就建议我们拉长这段快乐的时光。
所以彼得就建议我们将这个快乐的时光拉长。
很可能当时呢，很靠近以色列人的祝棚节。
可能当时很靠近以色列人的住棚节。
那以色列人住棚节是为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在外面没有自己的住的地方。
住棚节就为了以色列人，当他出埃及之后，他们没有住的地方。
他们在外面是这个是到不同的地方在游走，在旷野当中。
他们在外面不同的地方在旷野之中游走。
因此呢，在住棚节是为了要纪念他们在旷野的这一段经历。
因为住棚节为了纪念他们在旷野中的经历，
每年过节的时候就住在帐篷里面，来纪念过去有这么一段的痛苦的 这么一段辛苦的日子。
每到过年的时候，他们住在帐篷里面，是纪念他们当时的日子。
所以他就说，彼得说，那我们反正我们都会做帐篷嘛。
彼得就说，哎，我们都懂做帐篷啦。
你知道我们现在做帐篷搭帐篷很容易，对不对？
好像我们现在这样搭帐篷很容易啊。
现在是把帐篷拿来往空中一丢，它就会变成一个帐篷跑出来嘛，对不对？
即是我们将个帐幕在空中一丢，它就可以起了一个帐幕出来了。
但我记得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帐篷要搭帐篷也是一门学问哦。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搭帐幕或者帐篷都有一个学问啊。
一种用帆布做的帐篷又重，对不对？你还要把它搭起来，并且呢晚上下雨的时候还水还不会跑进来。
因为啲帆布做嘅帐篷系好重，落雨咧啲水仲会渗入嚟添。
很可能彼得他们很熟悉这些，所以彼得说：，那我们就盖三个棚子。
可能彼得好熟去搭棚，所以话：，我哋就起三个棚啦。
我们把三 做三个棚子，让你们这三个伟大的人物，大家在一起能够在当中休息。
我哋就起三个帐篷，等你呢三位咁伟大嘅人物可以喺里面休息。
那对彼得来说，对这三个门徒来说，这是一个多宝贵、多美好的经验。
对彼得同埋其他门徒嚟讲，呢个系一个好宝贵嘅经验。
那但是呢，也有一点害怕啦。
但系亦都有啲害怕喎。
好像不知所措，因为这个经验来得太突然了。
好似不知所措，因为你个经验嚟得太突然啦。
但是接下来有另外一个经验也发生在他们当中。
但系当中亦都有一个另一个经验发生佢哋当中。
第七节，突然呢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并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第七节就讲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啊，这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对？
这个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啊，你可能也很熟悉，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呢，也从天上有声音说类似的话。
你们都很熟悉，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在天上都有类似的声音出来。
但是很多的属灵经验需要重复，要不断的要加深我们的经验。
但好多属灵嘅经验系要重复不断咁加深我哋嘅经验，
并且久了以后，可能有一些时候呢，我们会忘记，或者我们会更多的觉得混淆。
因为耐咗咧，我哋会系忘记或者有更多嘅混淆。
好像最近看到那个新闻，那个 Brian Williams， 他这个还记得他坐这个直升机还被打到，原来根本没有这样子，连报新闻的人都会这样子。
好似 Brian Winnie 嘅事件就系话佢报新闻以为俾飞机打到，但系都会报错咗啊！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忘记哈？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这样，不过不管怎么样呢，就需要重复，需要重复。
唔知道如果呢事发生喺你哋身上，你哋会忘记，但系啲事情我哋系要不断咁重复嘅。
因为也许门徒对这个观念还不是太清楚，有经验过，但是不是太清楚。
可能门徒有经验过，但系佢哋唔系太清楚。
因此呢，他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此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到了山上，
到了山上面
竟然发现耶稣和伟人的讲话，
发现居然耶稣和伟人的讲话，
然后现在呢天上还有声音来继续的来确定这个耶稣的这个伟大的身份，
还有天上有声音来到确定耶稣这个伟大的身份，
天上声音说呢，这是我的这边讲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声音就讲：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山上的经验是说，我在山上看到耶稣与旧约的伟人对话。
山上的经验就是我看到耶稣同旧约里面的伟人在那里对话，
并且呢有天上的声音在那里证实耶稣这个奇妙的身份，
并且有声音在那里证明耶稣这个奇妙的身份。
啊，我们中国人讲说没有不散的宴席哈。
我们中国人讲没有不散的筵席。
我还是下山了。
仲系要落山啦！
这边讲，不管他们在山上是盼望能够待多长多久，
呢度讲唔理佢哋希望喺山上面留多长多久，佢哋都要落山。
他们最终还是下山啦。
佢哋最终都要落山啦。
那接着下山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
喺落山嘅时候，圣经上面话俾我哋知道。
第九节，耶稣就对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第九节讲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因为很可能在山上所讲到耶稣即将在耶路撒冷，并且在那边受难，并且钉死十字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希望提早的公开。
因为即将会发生在耶稣身上，在耶路撒冷同佢钉死嘅，但系佢哋唔想将佢公开嘅。
那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你们不要告诉别人。
所以因为这个关系，他说你们不要告诉别人知道。
但是门徒在这边也没有听懂，因为他说这个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啊？
但是门徒都听不明白，他说在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呢？
但他们问了一个问题。
但他们问了一个问题。
第十一节说，他们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他们问了一个问题，在十一节里面就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原来在以色列人的传统当中呢，有这样的话说，这个有一位以利亚要在弥赛亚之前来到他们当中。
在以色列的传统话之中，他们说
有需要有一个好像先知以利亚这样的人物要出现，
有需要好像以利亚的先知人物先出现，
要在弥赛亚出现之前呢，就要来到他们当中。
要在弥赛亚救世主来之前当中出现来到他们当中，
所以他们才提出这个有关于弥赛亚的问题，
所以他们先提出这个弥赛亚救世主这个问题。
那耶稣在这边就讲了，
耶稣就继续讲了，
十二节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苦被人轻慢吗？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
十二十三节讲，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
所以很明显的，你如果对圣经比较熟悉的话，
很明显，如果你对圣经比较熟悉的话，
耶稣在这里所指的那个已经来到的以利亚，
耶稣指着你话已经来到的以利亚，
就是指的是施洗约翰以先锋的身份来到当中，
就是指着施洗约翰以先锋的身份来到他们当中，
他为耶稣以后要做的事情、耶稣的工作、耶稣的事迹来铺路，
他要为耶稣所做的事情去铺路。
也就是说，因此呢，他在这里是对门徒重新讲一遍。
因此，他在这里重新对门徒重新讲一遍。
讲到他自己这个弥赛亚的身份。
讲到他自己弥赛亚的身份。
讲到他这所谓的弥赛亚已经来到他们当中。
讲到所谓这个救世主已经来到他们当中。
那其实这段经文到此就结束了。
其实这段经文到这里已经结束了。
但是接着呢，他们又到了平地。
跟住佢就去到一个平地。
平地以后呢，发生另外一件事情。
平地里面发生咗另一件事情。
从第十四节开始讲另外一个事迹啊。
喺十四节里面讲到另一个细节啦。
这段经文讲的是一个医治赶鬼的经文。
呢个系讲一个医治赶鬼嘅经文。
本来就是值得一个传道人把它讲一篇道的。
本来是值得一个传道人讲一篇道的。
但这里我们先来看他，待会我们再和第九章的前面那一段经文做一些对比。
我们先讲他整间同前面的经文再做一个对比。
这里讲到说，当耶稣到了人群当中的时候，
这段经文讲到耶稣到了人群当中的时候，
他发现有些人呢，有些人在和他的门徒还有文士他们彼此在中间有一些很激烈的争辩。
他发觉他的门徒和文士当中有一个很激烈的争辩，
所以第十六节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
在十六节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呢？
那在当中就有一个人回答耶稣，
当中有一个人回答耶稣，
十七节他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
十七节讲到就话，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
这边讲到，这里有一个做父亲的，一个很可怜的父亲。
呢度讲到一个好可怜的父亲。
那这个父亲呢，他的孩子被一个鬼乌鬼，这个哑巴鬼呢所附着。
他的孩子被一个乌鬼哑巴鬼所附着。
这个鬼不断的伤害他。
呢个鬼不断咁伤害他。
在这里第十八节告诉我们。
在这里十八节告诉我们知道，
哑巴鬼当然是会让他不会变成哑巴嘛，不会讲话，对不对？
哑巴鬼当然是使到他不能够讲话了。
不是鬼不会讲话，是让那个人不会讲话，对不对？
是使到这个人不会讲话。
然后呢，又继续讲，除了这以外，十八节就讲到这个鬼怎么样子伤害他。
在十八节讲到这个鬼是怎样去伤害他。
十八节说，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
十八节讲到，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
你看到没有？这样一个鬼啊，他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的时候，
你睇下咁样嘅一个鬼喺呢个细路仔嘅身上嘅时候，
他不但是让他不能讲话，
佢不单止系使到佢唔能够讲嘢，
并且呢，他不断地在他的身体上面做一些伤害。
并且不断在他身体上面做一些伤害，
摔倒，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
摔倒，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
你如果是旁边的人看的话，你不但觉得可怜，而且你觉得很可怕，对不对？
如果旁边人睇，不单止觉得可怜，而且觉得好可怕。
你如果是本人的话，那当然不断地受到身体的伤害。
如果你是本人的话，是身体不断受到伤害。
那如果你是父亲的话，更是痛到心窝去了。
如果你是父亲的，更加是痛到心窝去。
那所以有这样一个很可怜的一个现象出现在耶稣的面前。
所以将一个很可怜的现象出现在耶稣的面前。
这个现象有这个可怜的孩子。
这个现象有一个可怜的孩子。
有这个可怜的父亲。
可怜的父亲。
还有一群在旁边看到的人的心中的那份痛苦与难过。
还有旁边看到的人心中的那份难过。
因为这个关系，那继续呢，这个父亲就还告诉了耶稣一个更加令人感到沮丧的事情。
就因为这样，爸爸更加讲给耶稣知一个更加沮丧的事情。
圣经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父亲继续说，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
他就说，我请过你的门徒将鬼赶出去，但他们确实不能。
这有点像我们中国读那个古时候的那个神怪武侠小说一样的啊。
就好像我们以前读过中国那些神怪的武侠小说的时候。
那些神怪武侠小说，
那些神怪的武侠小说，
有些那个徒弟去拜师的时候，但是功夫没有学好的时候，对不对？
徒弟去拜师的时间，功夫没学好啊。
我们中国人好像是那个内功不够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子没办法使力。
我们中国人说内功不够的时候，你怎样都没法用力的了。
所以就没办法把这个鬼这个赶出去。
所以就没办法将那个鬼赶出去。
当然这个做父亲的也他也不好说什么了，对不对？
当然啦，这个做爸爸的都没什么好讲啦。
只是说我曾经尝试过找你的门徒。
只是讲过我尝试过找你的门徒。
但你的门徒呢好像功力还不够啊，搞不出东西来。
但你的门徒好像功力不够啊，做不到什么出来啊。
没办法把这件事情摆平。
没办法将这件事情摆平。
所以就这样一个很平时的告诉耶稣有这么一个现象出现。
就好，即系平时咁讲，同耶稣讲有咁嘅现象出现。
这个乌鬼出现的时候，
这个乌鬼出现嘅时候，
伤害了他的儿子，
伤害咗佢个仔，
伤害了父亲的心，
伤害咗父亲嘅心，
让周遭的人也因此感到恐惧、害怕，甚至于感到心中难过。
用周围嘅人感到恐惧、害怕，甚至心中难过，
并且取消了他们中间的那个可能的那个成功的或者摆平的那个机会，因为让门徒做不出来这个赶鬼的事。
并且将中间这个没办法摆平的事，那些门徒不可以做赶鬼的事。
因此，耶稣在这件碰到这样的事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因此耶稣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除了耶稣，当然他有一些评语以外，
除了耶稣当然还有一些评语之外，
他最后还是对这个父亲说：“你就把这个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吧。”
最后他就同个父亲讲：“你将个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咯。”
果然，这个孩子来的时候，
果然这个孩子来到耶稣的时候，
二十节告诉我们。
二十节话俾我哋知，
他一见到了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
二十节话，佢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
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看病的时候，我们最怕的是什么？
你知唔知我哋有时睇病嘅时候最怕系咩啊？
哎呀，我这边肚子痛啊，我打电话给医生约一个时间。
啊！我肚痛啊！我约时间去见医生啦。
等我去见医生的时候呢，不痛了。
见医生的时候不痛了。
那个症状没办法再重复出现。
那个症状没办法重复出现。
那医生说啊，你拿这个，你在这边消遣我哈、啊，好像这个时间，好像我时间是随便让你浪费的一样的。
医生说啊，你这嘥钱喎、啊，随便用我啲时间、啊、
但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但系呢段经文话俾我哋知道。
啊，这个鬼还蛮听话的哈、啊。
这个鬼还好听话、哦、
他平常怎么样到了耶稣面前还照样怎么样，对不对？
他平时怎么做呢？来到耶稣面前他就照做了，
还是一样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呢，鬼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
二十节就讲到他一见耶稣，鬼就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
那你说耶稣又好像医生一样、哦、
耶稣就医生一样、
啊、你这边痛啊，多久以前开始痛的、
啊、你这边痛啊，几久之前开始痛的、啊、
你问他说你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
二十一节就话哦，你呢个病有多少个日子呢？
然后这个父亲就开始说，
咁父亲就开始话啦。
从小的时候，鬼从到二十二节，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
从小的时候，二十二节咁啊，鬼屡次把他掉在火里、水里，要灭他。
他说我这件事情已经很久了。
佢话啊，呢件事已经好耐啦。
而且这个孩子不断的是在。这个痛苦的边缘当中，
而这个孩子是不断在这个痛苦的边缘当中。
然后二十二节最后好像是一种很无奈的那种把死马当活马医的那种口气对耶稣说，
好，二十二章里面就好像死马当活马医这样，
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你若能作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那耶稣 很清楚在这边讲说，你若信的话，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换句话说，这件事情不在乎我了，因为我早就可以做，只是在乎你而已。
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事凡事都能，即是说不在乎我，是在乎你。
因为神耶稣已经 他本来就可以做，
因为耶稣本来已经可以做的了。
那二十三节呢，这个父亲又回来对耶稣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咁二三节个爸爸就话啦，哦，我信，但系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要把球踢回来给耶稣，对不对？你说是我啊，我要信，我信嘛。可是呢，我信不足，还是在你，请你来帮忙我。
咁佢就话翻耶稣，哦，我信，我信唔足，我求你帮助。
啊，神的恩典就是这样子。
神嘅恩典就系咁啦。
也许我们想要做一些事情，
或者我哋想做一啲事情，
但最后呢，神赐给我们恩典来做事。
最后就是神赐给我们恩典来做事，
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一无是处，我们没有能力，神的能力才因此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回应他。
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一无是处，是神的能力帮助我们，
神因此才能够让我们来回应他，
神因此就能够使到他可以回应我们。
所以在这里接下去圣经上告诉我们，
在这里圣经上告诉我们，知道
耶稣就真的他就医治了这个孩子。
耶稣真的就医治了这个小孩子。
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他耶稣对那个巫鬼斥责他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了。
二十五节就讲，耶稣就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
然后接下去就描述他怎么样子，这个孩子后来是怎么样子的反应。
之后就描述系呢个孩子点样嘅反应。
他大大的抽风，然后就倒在地上，好像死掉一样。
佢大大嘅抽搐，叫出嚟就好似死咗嘅一阵。
然后人家呢就以为他死了。
然后啲人以为佢死咗。
可是耶稣在拉他的手，他就又真正是很健康的，重新的恢复健康的活起来了。
咁耶稣拉佢嘅手，咁佢就企咗起嚟。
那因为这个关系。
因为呢个关系。
所以门徒。接下来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很灵我们不灵啊，
啲门徒就问，哎，为什么耶稣你可以做我做不到啊，
为什么你能够做我们做不到，为什么我们每次要我们希望他能够得到医治，却没办法医治他，
但我们希望医治他，但是没办法医治他呢。
耶稣就解释说，这一等的事情呢，他说若不用祷告，二十九节，若不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够出来。
二十九节耶稣就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
其实我今天我不再进入到很多的细节当中，有关于耶稣讲了怎么样才能够赶鬼啊。今天我们不是讲怎么赶鬼嘛，对不对？
今天我们不是说怎么去赶鬼啊。
但是呢，这段经文我们到此结束了，我们发现有两个不同的景象。
咁喺呢段经文里面，我哋发现咗有两个唔同嘅景象。
我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我们花点时间，我们做一些对比。
我哋希望嘥啲时间同大家做一个对比吓。
首先呢，我们看到在地上，我们现在已经讲到地上了，对不对？在那个，在这群人在这个被巫鬼附的这个孩子的这件事情上面。
首先，我哋讲到地上呢个孩子被巫鬼附喺身上嘅事。
这件事在这整个件事情当中，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
呢件事情好明显使到我哋睇到。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充满了痛苦。
在我们生活之中是充满了痛苦的。
人生当中是有痛苦的，人的生活当中是有很多的痛苦。
人的生活当中是有很多的痛苦的。
在这里呢，那个痛苦不单是在那个被哑巴鬼所附的这个孩子身上。
在这个痛苦不单是在哑巴鬼附在这个小孩子的身上。
痛苦也在他的父亲身上。
痛苦也在他的爸爸的身上。
那个痛苦也在他那个周遭的人所看到，心中那份恐惧以及那份难过。
痛苦亦都系佢周围嘅人睇见呢个恐惧同埋难过身上。
我们人类生出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哭泣的来到这个世界。
我哋人生喺呢个世上，本来系呼吸咁嚟到呢个世上。
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有许多不同的痛苦在那里，我们随时都会有机会碰到。
喺呢个世界上就有好多嘅痛苦，我哋随时有机会会碰到嘅。
这个痛苦也来得等它的来临。
这个痛苦也都有它的来临。
也许是当你得到那个医院检查的报告出现的时候，
或者是当你去医院拿到个检查报告的时候，
你才发现你得了严重的病，
你才发现你得了个严重的病。
这个痛苦的来到，也许是当学校的老师通知你，
这个痛苦来到，或者是当老师告诉你，
发现你的孩子已经吸毒很长一段时间，
发现你的小孩已经吸毒了很长的时间，
这个痛苦的来到，
这个痛苦的来到，
也许是当你到你自己的公司去的时候，
或者当你去到你自己的公司的时候，
你的老板叫你才发现原来你今天是你上班的最后一天，
你老板叫你的时候，原来发现你今天是最后上班的一天。
我们人类，我们人生活在世上就有说不出来的，说不尽的痛苦的事情，
我们人生活在世上就有讲不尽的痛苦事情，
而这些痛苦不单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所会出现的，
这些痛苦不单在我们生活之中会出现，
在我们的群体生活当中也有不同的苦难，
在我们群体生活之中也都有不同的苦难。
你打开新闻你看到，
你打开新闻你看到
上个礼拜，前两个前 上个礼拜台湾的那个飞机的空难，
上两个礼拜台湾的空难，
你看到那个飞机经过那个桥的桥的时候，如果你坐在里面，你是这样子斜着这样坐下去，而且你知道马上要面临的事情的话，
如果你是坐一个飞机，你发觉飞机咁样就嚟要跌落个桥，咁你要发生将要发生嘅事情嘅话，
当事人也很痛苦，在他自己的亲友旁边看的人不也很痛苦吗？
当事人好痛苦，而佢喺侧边睇嘅痛嘅亲友亦都觉得好痛苦。
我们在纽约，我们在纽约，我们 Metro North 的火车也竟然坐火车里面都还会撞死。
我哋喺纽约 Metro North 嘅火车咁样都会撞死人。
那坐在火车的人平常上下班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坐在火车里面平时翻工放工人想都想不到这件事情，
痛苦也发生在我们群体的生活当中，
痛苦也都发生在我们群体生活当中，
再加上我们看到每天看到新闻有关于伊斯兰国很多这些很黑暗的事情发生在对于所谓的人质或是对于所谓他们所占领的征服的不同的人民的群体，
加上我们在电视看到伊斯兰国里面很多人质占领政府的事情，
还有包括许多多我们可能说不完的事情，
仲有包括许多多讲唔完嘅事情。
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充满着痛苦或者是苦难，
我哋嘅生活其实系充满痛苦同埋苦难嘅。
但另外一个，在这个地上医治这个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
另外喺地上医治呢个孩子过程当中，
也反映出让我们看到有关于我们人在属灵的深度上面的欠缺，
亦都反映出我哋人喺属灵深度嘅欠缺。
当这些门徒在那边想要医治这个孩子的时候，
当呢个门徒喺呢度想医治呢个细路仔嘅时候，
却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成功，
就束手无策，唔知点样先成功。
也让我们看到那个属灵的事情应该是怎么样的运作，似乎我们也很陌生。
亦都俾我哋睇到呢个属灵嘅事情系点样运作，似乎系好陌生。
也许这也是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
或者佢发生喺我哋嘅生活当中。
也许我们对于属灵嘅事情，它怎么样运作，我们不是很熟悉。
或者系对于属灵嘅事情点运作，我哋唔系好熟悉。
我们对于神怎么样听祷告，怎么样回应祷告，我们搞不清楚。
对于神怎样听我们祷告，我们怎样祷告，我们都不好清楚。
我们对于神所交付在我们身上的使命也不是很熟悉，
我们对于神想交给我们的使命我们都不好熟悉。
我们甚至于面对我们当前这些很困难的不同的苦难的环境，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回应，因为我们不知道属灵的程度他们是怎么样运作的。
我们对于我们当前所面对的苦难事情是怎么样，我们都不太好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属灵那个祷告的程序是怎
样，我们不太知道它的运作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它运作是怎样。
我们在过去这个月，我知道在不同的团契，
我们在过去的一个月在不同的团契，
在主日学，
在主日学，
在不同环境我们尝试去学习那个属灵的四个定律，
在不同环境我们尝试学习这个属灵的四个定律，
还有那个英文的那个东西叫做那个 program 叫做 The Big Story，
仲有英文一个程序叫 The Big Story。
那这些只是什么？这些是我们在属灵上的追求，做一个个人布道的工作。
呢啲喺属灵上面，我哋追求一个个人布道嘅工作。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不是吗？
呢个只系你哋嘅开始，系咪啊？
只是一个我们自己传福音给别人的一个开始，这是一个属灵运作的开始而已。
系一个开始，系我哋传福音一个属灵运作嘅开始而已。
我们需要更加深的去了解、去体会。
我哋需要更加深嘅了解同埋体会。
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连最基本的运作，我们都觉得很陌生。
我哋发觉我哋连最基本嘅运作，我哋都好陌生。
那也许这是这个原因，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使用这些工具来做 传福音布道的工作。
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要学一些工具，怎么去做一个传播福音的工作。
甚至也许我们发现很多让我们觉得苦恼的事情，也都是出于因为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它的深度我们有缺乏，我们有缺欠，以至于造成的。
甚至我们发觉我们苦恼的事情，因为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深浅的程度不一，所以就发生这个事情。
所以也许我们在看到那个在山下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刚才在这个低谷当中，
我们看看山下低谷当中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发现我们人生活在苦难当中，
我们发现人生活在苦难当中，
我们也发现我们人对于属灵的深度我们有所欠缺，
我们发觉人对于属灵的深度有所欠缺。
另外我们从门徒的角度来看的话，
另外我们在门徒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发现在侍奉当中充满着失败，
我们发觉在侍奉当中我们充满了失败。
也许我们可以延伸到甚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常有许多的失败，
亦都延伸到我们生活之当中常常都有很多的失败。
也因此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生活当中时常去面对失败，
因此在我们侍奉日常生活之中去面对的失败。
就好像这些门徒他们没有办法医治，没有办法赶出那个哑巴鬼，
就好像这些门徒没办法医治，没办法赶那个哑巴鬼，
他们要面对当中所带来的 那份的那个尴尬，
他们要面对当中所带来的尴尬，
他们要面对他们 所别人对他们期望的落空，
他们要面对别人对他们期望的落空。
我们生活好像也是这样，
我们生活都好像这样，
别人对我们有期望但我们做不到，
其他人对我们有期望我们做不到，
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在失败当中，
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在失败当中。
那这些是人生的低谷，
这个是人生的低谷，
在当中有苦难，
在当中有苦难，
在当中有那个属灵的浅显的那些知识的认识，
在当中有属灵浅显的认识，
有对那个深度的运作我们对它缺乏的了解，
有深度运作我们缺乏了了解，
并且我们生活在失败当中，
并且我们生活在失败当中。
但我们转过来看那个山上的经验又是如何呢？
但是当我们转过来看山上的经验又是如何呢？
当门徒他们在山上的时候那份经验却是另外一个对比，
当门徒在山上的经验是另一个对比，
这些门徒他们在山上发现在山上的生活经验是舒畅的，
他们发觉在山上的经验是舒畅的，
在山下呢，在低谷当中呢是痛苦，
在山下低谷当中是痛苦的，
在山上是舒畅的，
在山上是舒畅的，
舒畅到一个地步，
舒畅到一个地步，
彼得他甚至于愿意为耶稣为以利亚为摩西盖棚子，
彼得甚至为以利亚为摩西盖一个棚，
好让他们能够多待一点时间，
好使到他们多留一点时间，
好让他们能够延长在山上那份痛快的时光，
好使到他在山上面延长一个痛快的时光。
这当然也是我们所盼望的一个人生的境遇，不是吗？
这个当然都是我们盼望一个人生的经历啦。
我们渴望在我们生活的境遇当中，生活经验当中，我们能够体会那份舒畅，
我们希望在生活当中能经验一个这个的体会的舒畅。
而在山上的时候，
在山上的时候，
门徒也因此呢更加的认识耶稣，
门徒也都更加认识耶稣，
虽然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还不是那么样的完全，
虽然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不是那么完全，
但在山上有一些特别的属灵的经验，
但在山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属灵经验，
甚至于有超自然的经验，
甚至有超自然的经验。
那因此呢能够提供门徒 在属灵的认识上面能够晋升到更进一步的那份成熟，
甚至使到门徒在属灵经验有一个更深的属灵的成熟的程度，
他们可以开始去了解一些有关于耶稣的使命，
他们开始可以认识耶稣的一个使命，
他们也开始能够知道怎么样提出问题来，提问题是有关于耶稣的事情，
他们开始都知道怎么去提问一些有关耶稣的事情。
所以山上呢他们更加的有机会认清到底谁是耶稣，
所以在山上他们更加有机会认识谁是耶稣。
在山下呢他们搞不清楚，
在山下面他们搞不清楚，
门徒想要赶鬼都赶不出来，
因为门徒想赶鬼都赶不出来，
搞不清楚那个属灵的运作的原则，
搞不清那个属灵运作的原则。
可是在山上的时候呢就可以比较清楚的 在有一些属灵的看见，
在山上面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属灵的看见，
然后最终在山上当耶稣和那些旧约的伟大的人物来见面的时候，
最终在耶稣在山上面同这些旧约人物见面的时候，
甚至于同他们说话的时候，
甚至同他们一起讲的时候，
并且在背后还有天上的声音在那边证实耶稣的身份的时候，
并且有声音在天上的声音证明耶稣
来证实耶稣的身份，
耶稣身份，
那就让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基督的荣耀。
让我们看到什么？就看到基督的荣耀。
在山下充满的是人的失败，
在山下充满的是人的失败，
但在山上充满着基督的荣耀。
在山上面是充满基督的荣耀。
山上的经验是一个荣耀的经验。
山上的经验是一个荣耀的经验。
山下的经验是一个痛苦的经验。
山下的经验是一个痛苦的经验。
山下是低谷的经验，是痛苦的。
山下是低谷，是痛苦的。
山上是高山的经验，是荣耀的。
山上是高山的经验，是一个荣耀。
那我们人生 可能也是一样，类似。
我们人生的经验可能都是类似的。
也许我们有我们痛苦的经验。
或者我们有我们痛苦的经验。
生活当中有痛苦。
生活当中有痛苦。
我们有属灵深度上面的欠缺。
我们有属灵深度上面的欠缺。
我们有生活服侍当中的失败。
我们有生活服侍上的失败。
然后我们渴望的是那个山上的荣耀的经验。
我们渴望是山上荣耀的经验。
在生活的经验当中呢，我们能够经验舒畅。
在生活经验当中，我们能够经验舒畅。
在属灵的经验当中呢，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主。
在属灵当中，我们能够的经验就能够更加认识我们的主。
并且我们能够看到基督荣耀的彰显。
并且能够看到基督荣耀的彰显。
那我们说，我宁愿舍弃山下，我想要山上。
咁就话哦，我宁愿舍弃山下，我要去山上。
但是这段圣经最后结束的时候，
但系呢段圣经最后结束嘅时候，
耶稣在最后给我们一段，这马可在这个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就给我们一段耶稣所最后讲的话。
耶稣喺写马可福音最后尾嘅时候讲耶稣所讲嘅话。
那这段话呢，也许给我们带来一个不变的原则。
呢段话可能俾我哋一个不变嘅原则。
这里告诉我们，
喺呢度话俾我哋知道。
三十节，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
三十节讲到佢哋离开呢个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唔愿意人知道。
因为知道的话，有时候耶稣的未来的那些事情会受到一些拦阻。
因为知道耶稣未来嘅事情可能会受到拦阻。
但三十一节，耶稣就教训他们。
在三十一节，耶稣就教训他们。
他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
三十一节，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
就讲到这个人生的经验。
讲到人生的经验，
这里面都包括了荣耀的经验，也包括了痛苦的经验，
包括了荣耀的经验，包括了痛苦的经验。
但在这两个经验交错当中呢，它有它一定的次序。
在这两个经验的交错当中，它有一定的次序。
耶稣讲要先从那个痛苦的经验进去。
耶稣说先要在这个痛苦的经验当中。
所以耶稣的次序讲说，人子要被交在 人手中，并且他们要杀害他。
讲到次序就话，人子将要交喺人嘅手中，并且佢哋要杀害佢。
耶稣说：“我未来这段时间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时间呢，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是痛苦的经验先。”
耶稣话：“我喺耶路撒冷呢个过程之中，我系痛苦噶。”
在那里呢，在那边是我会被交在人手当中，被人所出卖。
喺嗰度我会交俾喺人手，被人所出卖，
并且被杀害，
并且被杀害。
然后那个荣耀的经验才会来到。
然后呢个荣耀嘅经验先嚟到。
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
被杀以后过三日，他要复活。
第三天，他要复活。
第三日，他要复活。
弟兄姐妹，这边有一个次序。
弟兄姊妹，呢度有一个次序。
痛苦的经验也许是无可避免的。
痛苦的经验可能是无可避免的。
但是我们做信主的人，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可以大胆的期望那个荣耀的经验。
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信主的人，我们希望这个经验大大的。
我们可以期望，我们可以大胆的期望那个荣耀的经验。
我们大胆的期望那个荣耀的经验。
你知道，也许你现在所处的正是在那个痛苦的经验当中。
你知道，可能你现在正处于一个痛苦的经验当中。
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好像那个父亲一样。
在个过程当中，你就好像个父亲那样。
你有一个这么样麻烦的一件事情在你的家中。
你可能家里一件很麻烦的事。
然后你总是想要除掉它，却除不掉。
但你成日想呢件事除掉，但系成日都除唔到。
也许是一个试探，
可能是一个试探，
也许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可能是一个痛苦的事情，
但我们求主与我们走过这段时间，
我们求主和我们一起走过这段时间，
好像这个父亲一样，
好像这个父亲一样，
在那个低谷当中的时候有耶稣能够陪伴他，
在这个低谷的时候有耶稣一起陪伴他，
带领他，甚至于呢做那个医治的工作，
带领他甚至做这个医治的工作，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忍耐，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忍耐，
能够沉得住气，
能够
沉得住气，
沉得着气，
并且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历基督在我们当中的医治的工作，好像这个父亲这个孩子一样，
并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得着基督医治的过程，好像这个父亲的儿子得着医治一样，
套用这个父亲所说的，
靠这个父亲所讲的，
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当我们想要那个期望那个荣耀的经验的时候，
当我们期望所要得到荣耀的经验的时候，
也许在你处的环境当中让你觉得你信但是你信不足，
尤其是当你处的环境之后，你信但你信得不足，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真的帮了他，
圣经讲我到你知道耶稣真的帮他，
我们如果要吃饭的话我们要先煮饭对不对，
好像我们吃饭的时候要煮饭，
我们如果要毕业的话，你一定要先读书嘛。
我们毕业的话要先读书咯。
然后我们经历那个面前的这一些所有的挑战。
我们经历面前所有的挑战。
我们求神与我们同行。
我们求神与我们同行。
我们大胆在神面前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我们大胆地在神面前说，我信，我信，信不足，求神帮助。
让我们能够走过那个低谷，然后我们能够进入高山。
让我们能够走过这个低谷，然后我们可以去到高山。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特别为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些人可能面临最多的人生当中，也许他认为是人生上最大的困难，也许是疾病，也许是自己的儿女，也许是自己所面临的试探，也许是种种别的我们说不出来的话，我们说不出来的东西。主，我如果是这样，我求你，求你好像那个你对那个父亲一样的，当他提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的时候，你就适时的帮助，与我们同行，走过我们的低谷，并且赐给我们信心，满心仰望那个荣耀的高山。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